那你说好，你为什么这个散乱的心你没办法对治？如果你真的有经验的话，其实依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昏沉性比较少一点，但是那个散乱心实在是厉害。那为什么会这么散乱？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对治它？怎么对治？对，这个我们都晓得。可是我呼吸也好，我念佛也好，可是一直就是会跑掉，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能老老实实盯住那个锁缘境？为什么他会一直散跑掉？一直跑掉？你要一直提念把他拉回来？为什么？这中间的问题在哪里？对，那我的经验是这样，在我现在学的是数息。好，我刚开始数的时候数第一天，哎，很好，效果很好，妄念很少。第二天，哎，也很少。第三天，哎，慢慢他又出来，因为已经熟了。这个方法你熟了之后，他又开始那个找那个康胖个礼拜啊。哎，就觉得很奇怪，好吧，那就继续。哎，你就变成你的法门跟你的妄念始终是在一起的，分不开。好，现在师父又教一个不净观，好，我再修不净观。第一天，哇，好的不得了，效果好啊，这不净观实在好。第二天熟了，第三天，哎，又开始了，奇怪，到底为什么啊？
就是喜气啊，
喜气没有错，可是重点呢在哪里？你为什么会这个三乱心的背后，它的根源在哪里？就是贪。我们往下讲那个烦恼的法的时候，根本烦恼你就了解，我们散乱的根源就在那个贪。你那个贪，如果你能够真正对治的话，散乱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不然没办法解决。你就是一直提念，抓回来抓回来，可是不是究竟。为什么会攀缘？因为那个贪，那个还在，贪的习气还在。为什么要攀缘？贪什么？看你贪什么。我现在打妄想，看你贪什么，你就看你打妄想内容，你就知道贪什么。这哎，坐在这里想想，待会下完课吃什么？贪的习气又起来。然后哎，想一想，谁对我以前过去不好？这是什么嗔？嗔就是贪不到嘛，还是贪啊？所以怎么样呢？还是贪的习气。所以我们说那个你所有的烦恼。归看你怎么归，归成十个就是十个根本烦恼，再归三个三毒贪嗔痴，再归就是一个贪，意思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你修定，障碍你不能够得定的这个祸害，这个散乱，它的根源就在贪。所以我们知道之后，就是一样，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弄得越单纯越好，不要一直去攀缘。啊，所有的物质的生活，你食衣住行都是这个需求都减到最低，让我们这个贪的这个烦恼呢，让它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呢，在修定的时候，这个散乱的心不要这么的炽盛，好，不然你看坐下来没五分钟，想到美国去，然后拉一直拉一直拉，哎，这个也是很累，真的。所以你看坐在那里，不管你坐多久。实际上那个心哦，就是一直在散乱，不是散乱就是昏沉，根本没有办法成就。对，你希望把这件工作赶快完成，也是贪啊。就是你宁可就是说要上座之前，你不就是放下，不你要去想那个工作，你就把它想清楚，想好了你再来修行。不然你一边修一边打那个妄想，工作上的那个就是两边都做不好。对，因为我们所谓的贪，不管你在世间法还是对对对，但是如果你一旦修行，就知道我们的根源，这个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才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去把它处理掉。如果你今天不修行，那就不用讲了。我就刚跟班长讲，就是说你现在工作有一个很急的工作，你有困扰，你很想赶快把它完成，然后你有什么表现也好都不管，你就是专心的在这个工作上。我上次讲，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专注的去做，也是修定。好好的做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工作上，我担心这个事情，我希望好好做好，你就腾出时间好好的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做好了，告一个段落，你把它放下来，你要修定就在你的法门上，法门怎么教你就怎么教，你就怎么做，
是专注做完
一件事情，
对，不去计较那个
得失，这个都不要，就要放下，这样你才有办法修行啊。不然你法门永远是看你现在心挂念在什么地方，都是那些东西，那你就没办法好好修，工作也做不好啊。对，很清楚，你贪什么？ 贪自己受伤害啊，被长官责骂啊，那也是贪啊。后面我们会讲，你就会更清楚自己每一个心念在哪里，很清楚嘛，好，对，会。尤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希望把它做好，有那个压力的时候，你一修定，那个马上满脑子都是那个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放下来，好好在工作上，因为现在他急，好好把它想清楚，看要怎么做。然后想好你就放下，然后再来修行。所以如果知道明白一个就是基本的观念，我们正确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工作急，你好好把工作做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修定。那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我就是盘腿在座上，好好把这个法门再精纯一点，再熟练一点。然后如果万一不允许的话，你就是把这个时间缩短，做个三五分钟、十分钟，总有，那也没关系，赶快下座去做你现在急的事情都可以的。因为随时有很多无常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随时调整。那就是把握每一个当下你可以修行的机会，都不放弃，因为本来就是修行，就是修这一念心嘛。你这个心在数字、在佛号、在你现在工作上，你专心一意的把它做好，一样都是修定。好，那我们说这个心住平，心平等住，为什么它可以平等？就是它呢是不放逸的结果，就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所谓的贪不贪哈，我们就是要说，你最对于这个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你车子也好，你办公室所用的一切也好，你有没有这个懒惰心？我们现在不是说啊，我现在从事事业，我赚很多钱，那我什么都不要，我为了要放下嘛，我什么都不要，我房子也要丢掉，我汽车也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有你的福报，你这一生有你自己你的福报，你受用的东西就比人家好，但是呢，这个都没有关系，是不染着，不要贪染，不要有那个染着的心。你说好公这个佛寺里面这个大殿非常的庄严，这个有贪吗？那看盖佛寺的这个师父，他本身对这个宫殿，这不是这个庙宇，他有没有染着心？他当初盖的这个发心是什么？是希望呢这个信众来到这个佛寺，一进门看到这么庄严的这个佛像，还有种种的庄严具，起一个恭敬心，一个这个欢喜心，然后因此呢有一个方面跟他结缘，这样子不冲突嘛。我刚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从事的是服务业，你要有一个场所对你的这个顾客要有好的招待，你弄得看起来很舒服，那很富丽堂皇，但是你对这个东西没有染着心，你要放下马上可以放下，你没有贪染，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动机就是希望把你的事业做好，照顾你这一群客户，把它照顾好，让他起欢喜心，没有问题，没有染着的心，没有问题。你的心，你有没有贪染？对，我们是这样讲，而不是说比较那个，你这个东西100万，我这东西200万，所以我比你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佛法上讲的都是你的动机，你心里的状态。你最这个东西你自己最清楚嘛？你有没有贪染嘛？有很多人齁，他开的是 BMW 的车，可是他住的是租的那个小套房，你知道吗？齁，如果说他不是因为他工作上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必须要这样的话，那他的动机在哪里？他可能就是要表现，我让你看到的我是很光鲜的，然后我是很有钱的人，实际上可能不是。他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看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你是要表现什么东西？对，但是你对这个东西你没有染着，你开什么车对你来讲都是一样，对，你都是代步而已。我今天有也好，没有也没关系。不是我没有钱，我还是一定要冲去到处去借，我要有一定要有一台 BMW 的车，那才代表我的身份。你不是这样的心。我们在这个信第一个善法的时候，我也跟各位提醒，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你也提出来，我们也知道说，很多人学佛，他学了之后，他知道对于五欲六尘他要放下，然后他来到佛法，他美其名叫做学佛，可是呢，他在佛法里面，他就是光冕贪房，他就是开始贪了，贪什么？贪功德，贪什么？贪他的 师父贪他的道场，贪一个什么？哎，你来，你要我供养你，可以啊，我可以供养，但是你给我一个什么做？好，护法会的执行长好吗？可以，好，那我好，我供养你。如果今天不是的话，他可能不来了哦。有哦，有哦，多得很啊。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过程。然后我们一再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贪，你可以放下，但是呢，你转到佛法里面来，你还是换汤不换药，你再转为在佛法里面贪，那你这个贪并没有解决，一样是贪，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第一个上信的时候就提醒各位，我们检查自己有没有这样做，你贪什么？贪这个道场，贪这个师父，贪这个法门。我上白法，我就说白法最好。哦，我上这个瑜伽师地论，我就说瑜伽师地论最好。那我念佛的，我就说念佛最好，最契机，其他都你不要了。这个也是贪啊，贪你的法门啊，这个也是贪。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就是要提醒自己，然后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把世间的贪转到佛法上来贪，这个目标转移根本没有改变。我们用清净心看这一切，它的妙语富丽堂皇也好啊，它寒寒酸酸也好，搞不好更显得有道气啊，是不是？那就是说都是佛法上方便接引众生的一个方式，只要用清净心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对，我们有了解过，就是说有些道场它的这个大殿啊，可能都是因为要接引大众的关系，都弄得很好，可是僧众的生活就吃得也很粗，然后穿得也很不好，很多。那我大概可以了解师兄的心情，就觉得说，哎呀，那有些那个师父修行很好，可是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那个殿堂也都非常的破旧老旧，看起来觉得很心疼的感觉。好，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只要你有修行，你有道的话，你就会有良，这个绝对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龙天护法就要负责了，你可以去告他。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也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看到说哦，富丽堂皇他就怎么样，或者说寒寒酸酸他就怎么样，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个法有没有入心，有没有修行，能不能真的让我们解脱，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是末法，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法，为什么要听法的原因，就是要把正知见建立。如果有上那个广论的话，现在正好上到那个清净善事，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找一个师父，要清净一个师父怎么找，你要依止他还是要依止他，总要有一些标准让你去观察吗，让你去判断吗？那如果大家学佛人都有这样子的正知见的话，那你刚提到那个问题就慢慢慢慢会减轻。那因为现在台湾看起来佛法很旺很兴盛，可是就其他如果说要仔细看的话，还是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真知正见没有被建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法，为什么我们要听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好好学，发这个心，将来把正知正见的佛法传出去，才能改变这一切，不然就是一直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坏，不会越好。就是好好学，好。好，那我们现在往下看，这个心平等住啊，就是因为呢不放逸的结果才能够平等住，然后呢也能够远离妄想分别。好，你不再打妄想，不再起这个贪嗔痴的邪分别，就能够心住正直。然后等待功夫成熟以后，不用再提念，不用再提醒自己，然后要在行住坐卧当中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好安住在寂静当中。我们这个自然而然就叫做任运，好，不再提念，能够自然安住，这个叫任运。安住在寂静当中呢，这个叫做无功用住，好，也就是不用再加任何的功用。那这个就说明什么？所谓的行舍呢，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心平等，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心正直，第三个呢就是无功用住。好，它有这三个阶段。 那后面他会提说怎么样，好，会再更加清楚的明白的说明这三个阶段的步骤它的差别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名词就可以。那由此可知呢，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助是行舍的体性。好，这个心正直呢，就是我们刚讲没有高下，好，不动荡，没有昏沉，没有调举。那正直呢，就是心清净，好，没有这个邪分别，能够直心是道场。好，这个就是讲这个正直。那无功用助呢，就是任运的，不用再加任何的提念，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安住在寂静当中，我们叫做无功用助。好，这个是行舍的体性。那行舍的行呢，指的是什么？就是行运的行。我们说五运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这个行，好，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行，行运。那舍是什么？舍就是指舍弃的舍，就是万缘放下，这个舍，这个放下。这个舍呢，你不要看它国字都一样，跟舍受中的舍，就是不苦不乐这个舍呢，是不同的，它不是指这个。那我们就要看万缘放下，这个万缘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指行运的内容。那行运有什么内容呢？它底下讲，包括两大类，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外在的物理世界，是24不相应行法，是属于外在的物理世界。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讲，是在后面，好，他会讲有24不相应行法，指的就是这个。然后另一类呢，是属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就是什么？就是51个心所。我们现在讲的第三类善法，对不对？51个心所里面，把它扣掉受跟想，51扣掉两个，就是剩49个，对不对？就是49个心所，就是另外这一类的。那你这两类你都可以放下呢，那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万缘放下。那这个万缘指的就是我刚讲第一类跟第二类这个行运的内容，它涵盖之广呢，我们要学了之后你才晓得。不然呢，你说万缘放下好像盘个腿就是万缘放下，不是这样。你念个佛你就叫万缘放下，也不是，还差很远很远。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万缘放下？先了解什么是万缘的内容，然后你再来检视自己，我有没有放下。好，我第一次学习白法的时候，在看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时候，24个就觉得你把它当名词看，一个一个过去，我觉得哦，这个叫做心，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来的，都没有感觉。一再一再学习之后，就发觉哦，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你一半以上的烦恼。怎么说呢？心不相应行法我们还没上，我先举一个例子。时间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嘛。你看你这个心念生住意念，生起来还没灭掉的，我们说什么？现在。升起来已经灭掉了叫过去，升还没有升起的叫未来，就是这样而已，叫生住意灭的一个相续的一个相续相。我们把它定义用第六意识来分别，这个叫现在，这个叫过去，那个叫未来。实际上时间有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没有，都是我们人定出来的。好，假设呢你了解心不相应行法里面的这个时间相是我第六意识的分别的话，你能够从时间的这个束缚能够解脱，这个就非常好用。怎么好用？我们说受量、寿命是不是就是时间？如果你了解这个24不相应行法这个时间相是第六意识分别来的，你能够解脱这个时间的束缚的话，那我们活多久有没有重不重要？就不重要了。你说我受量60岁是什么？第八阿赖耶是支持这个五蕴身心一段时间，这个叫受量。生了然后假设60岁灭了之后，这个第八赖耶是离开了这个无蕴身心，我叫他60岁寿命60岁。好，80岁就是这个第八赖是支持这个无蕴身心80年，我们说他受量80岁，就这样而已。那有没有我一定要活多久活多长？有没有？就不是重要了嘛。你如果了解这个的话就没有很重要啦，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第八赖耶是支持这个无蕴身心多久嘛， 你说不然四大，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组成，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起来，诶，怎么这个四大还好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第八类也是的功能支持这个四大，让它不散。我今天生病送去医院昏迷三天，诶，怎么这个醒来四大还在？为什么？因为你第八类也是还在，所以这个受量还在。这个生命一旦你第八类也是离开了这个四大，它这个寿命就没有了。那我们说你活多久？这寿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快到七月啦，很多生病的这个久病的人已经快到末期的时候呢，走到他人生的这个最后阶段，他这个家人就是一直在担心说，哎呦，看会当那辈吼，一派说讲讲，那辈看会当七月进前都往生好啊，啊那无吼，来甲拖过拖过拖过七月，一定要甲拖过，上好八月再来。为什么？因为民间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习俗嘛，七月不办这些事情的，最好不要办了。为什么？很多这个七月就是不要去碰这些事情，不要碰这个，尤其是丧事、喜事，更没有人在七月办嘛。为什么？就因为觉得那个七月是鬼月嘛，诸事不宜。那你看一个生病这样在那边病得要命的，很非常辛苦，你还叫他最好你给我拖过八月哈，最好。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政治政见，这个邪见在，这样子的邪之见在，你看你造成你多大的烦恼困扰你。